今日读经，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十五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做奴隶的恶制止。抱歉，我看到事情。不要再奴隶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辖制，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行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与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义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圈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还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相减了。 Today Bible reading comes from 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s 1 to 15. It is for freedom that Christ has set us free. Stand firm then, and do not let yourself be burdened again by a yoke of slavery. Mark my words, I, Paul, and tell you that if you let yourself be circumcised, Christ will be of no value to you at all. Again, I declare to every man who lets himself be circumcised that he is obligated to obey the whole law. You who are trying to be justified by law have been alienated from Christ. You have fallen away from grace. But by faith we gladly award through the Spirit the righteousness for which we hope. For in Christ Jesus, neither circumcision nor uncircumcision has any value.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is faith expressing itself through love. You were running a good race, who cut in on you and keep you from obeying the truth. The kind of persuasion does not come from the one who calls you. A little yet walks through the whole batch of stuff. I am confident in the law that you will take no other way. The one who is throwing you into confusion will pay the penalty, whoever that may be. Brother, if I am still preaching circumcision, why am I still being persecuted? In that case, the offense of the cross has been abolished. As for those actually agitators, I wish they would go the whole way and emasculate themselves. You, my brother, were called to be free, but do not use your freedom to indulge the sinful, nature, rather serve one another in love. The entire law is summed up in a single command: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If you keep on beating and devouring each other, watch out, or you will be destroyed by each other. 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建议一下， 大家能不能忍耐一点点热， 把那边那个风扇关了， 因为这个噪音实在太大了。 我在下边， 听的那个， 就是那个。 谢谢。 好很多，咱们安静一下心啊。这个，我在这里可以稍微做一个广告啊，生产这个药物的公司要给我一点 commission。 这个东西啊，是一种保持我们不睡觉的一个种药片。据说呢，它不会上瘾啊，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的确不错啊。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无论怎么讲道，还是有人会睡觉啊。所以呢，如果你是这种 case， 在聚会之前大概15到20分钟的时候吃一片啊。 然后基本上可以保持你不睡觉，而且可以保持你的思维非常的活跃。那么我今天把这一盒都带来了，24片里头。那么等会儿我们上木道班的时候，你觉得我木道班会睡觉，你就来申请一片。下一次呢，你就自己带来。这个在 Safeway 有些时候我们每次用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人是有限的，上帝赐给我们一些方法啊，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如果现在你困了，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好，我们进入今天我们的信息。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一个神旨意的成就。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信耶稣基督而得永生。我们要不要一起说？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信耶稣基督而得着永生。那么，人在这个世上啊，什么样的人能够得着这个永生，是神的旨意在某一些人的身上成就了。 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也不能理解。将来我见他面的时候，我一定问问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说？就是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那引向灭亡的，那路是宽的，门是大的，进去的人多。我就在想，神啊，为什么要得救的人是少数呢？而且我还要问，少到底少到？ 多少？当我冷静的去观察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可能会很少，这个事情让我很敬畏。那么在这里我就说，少到一个地步，不能少到没有我啊，是不是这样？但愿我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将来永生的时候，你不要到了最后你不在里面，那就糟糕了，是吧？ 所以少到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但是少到最后不能少到，连我也没了，那就完蛋了。所以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一颗警醒的心，使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成就。那么在上一次我们借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来看，神的旨意成就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成就在 不断的追求的人身上，不自我欺骗的人身上，实事求是的人身上， 因为神的能力要显明在一切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哪怕你是很糟糕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糟糕，不要去修饰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弥赛亚的这个宣告，没有像那些修饰自己修饰的不错的那些法利赛人身上，而是显给了一个在人的眼光上来看是个很糟糕的一个罪人的女人的身上，神要拯救她。那么拯救她要干什么？得永生好像是未来的事情，其实不是。得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信了，真真实实从内心里面，不是在宗教里边成为一个宗教徒，我们强调一个问题，宗教徒和基督徒最大的差别不是你来不来教会，不是你受没受过洗，不是你这个读了多少圣经，甚至于有没有读过神学，甚至于有没有做了牧师。有很多做牧师的人仍然是宗教徒，仍然是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因为主耶稣说了，有一些人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就是这样的人，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当然不是所有的牧师神都不认识，那就糟糕了，对不对？就是就算你做到这个程度，也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很有可能你还是个基督教徒。弟兄姊妹，基督教徒他拥有基督教的外表，但是缺乏一个最关键的东西，什么？重生得救的生命。而缺乏重生得救生命的，只有一个字导致这个问题，这个字叫做假，真假的假，它是个假的。神要的是另外一个字，就是真，真实、诚实、客观，是信仰预备的，我们的心里边的第一步，最重要的基础就在这里。所以神看内心，人看外表。弟兄姊妹，不要被外表欺骗了，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只是看热闹而已。但愿我们不是看热闹的那等人。那么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着自由。所以今天我们来传讲这个信息，就是基督徒信主以后得着自由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一开始就宣告了这句话，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着自由，或者得以自由，所以就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来辖制。刚才我们的弟兄可能没有事先提醒他读经的时候啊，很糟糕，今天的经文的准备又是繁体字的，所以这个读出来读得很辛苦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自由了，然后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一个图片来说明这个问题。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对，就是这张图片啊，就曾经向我们宣告过，他说神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咱们中国人对于自由的概念也是非常的渴望啊。因为当然这也是从西方人传进来的啊，就是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啊，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啊。这个当然没有自由了，爱情也就没有价值了，没有自由了，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那人间最高的惩罚就是夺去你的自由啊，夺去你的自由。 当然到了最后，如果人还是不能够规范下来的话，那么最后连自由的载体的生命本质也要夺去，所以最高就判死刑啊，判死刑把生命夺走了。那么生命还在的时候，对他的惩罚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多的来剥夺人的自由。我在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的导游就说，自由重要还是平安重要？第一人的第一反应都觉得平安重要，是吧？只要有平安，自由不自由的也无所谓了，是吧？不是这样的，是吧？如果没有自由的平安，你在监狱里边，在那个监狱的那个小监号里边是很平安的，你愿意在那里吗？你不愿意。所以如果你有了自由，你可以选择平安，但是你如果没有自由，你的平安就失去了价值。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过奴隶，他们没有自由，但是那里没有战争，是和平的，但是那个和平的价值是很低的。所以我们知道，自由对每一个生存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是神起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每一个人的生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必须体现这个权利，才体现了人最基本的价值。然而什么是自由呢？我们常常把自由理解错了。我们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我有自由我就可以随便。圣经里面所说的自由不是这个概念。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监狱义工的一个聚会，我心里边很有感触。我甚至于有想有一个提议，就是所有的主里边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都到监狱里边去看看监狱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做过监狱的人啊，对于法律的严肃性不太意识啊，对于法律的严肃性不太意识。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东西是相对的啊，今天我在这看了看一下啊，每一个人穿的衣服似乎都不一样，这个不要紧，这是相对的。但是有一些东西相当绝对，你犯了法判了刑要执行的时候，你看到这一双手，哎，看到这一双手在这里啊，那是在监狱里边的手，戴上手铐了，那是非常严肃的，他在里面他就不可能再在外面了，所以你再怎么向往，你再怎么理想，你再怎么愿望，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那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圣经里边也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边有很多相对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学会相对的事情相对看，绝对的事情要绝对看。在人生的里面有几样东西是非常绝对的，第一，时间是绝对的，过去永不再回来，人绝对没有力量使时间倒流。第二，死亡是绝对，你一旦死了你绝对没有机会再回来，千万不要上佛教的当。我曾经大声呼喊佛教要向全人类道歉，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地说了一句话，说死了还有投胎，死了没有投胎，你只有一次死亡，你再也回不来了。有人说这个谁谁谁跟谁前世很像，他是他投胎的，胡说，人类只有一次死亡，死亡却有审判，决定了你永远的归属。 所以死亡是非常严肃的。那么经过法律审判要执行进监狱的人，你看到这个人吗？哦，这个人在下面，因为那只手看不见这个人的动作。我把这个人的这个图片放在里面，你看这个人在那里干嘛？他是在监狱里面的，他在那里干嘛？啊？哎，他在那里痛苦。是什么产生的痛苦？是后悔。哎呀，当初不该做这件事，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非常严肃的，不是你在里边待两天尝尝味道你可以出来，不让你出来就出不来了。所以那是非常严肃，非常痛苦，非常可怕。那么因为犯罪而导致的对罪恶，不是对自由的剥夺。那么得着自由，圣经里边说，你得着自由，在耶稣基督里边释放了我们，要叫我们得以自由。什么意思？就是从这样的状态变成这样的状态的。你看上边和下边两个人都在这样，哇，我自由了，是吧？事实上刚刚得自由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一直想找一个图片，就是刚从监狱里边放出来的人什么样，你们有没有见过？哎，其实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是迷茫，是不习惯的，尤其是在监狱里边做了大概十几年、二十年的那种犯人，放出来以后，中国有些电影拍的啊，这是非常这个真实的，就是他们拿个小包包从监狱出来，警察说恭喜你自由了，铁门开开。把你放出去，哐当，铁门关上了。回过头来，那里已经生活十几年了，都在那里边。你说监狱里边有没有一点自由啊？当然也有一点点嘛，是吧？这个到时候还可以出来放放风嘛。说你说监狱里边的人生还绝对的痛苦吗？也不是的，他们也可以在苦中作乐的，是吧？他们这个也有他们的一点点快乐在里面的。但是毕竟里面和外面是天壤之别的。今天我们在世上有没有一点快乐？当然有嘛，是吧？这个最终之乐里边我们也可以享受一点点的，是吧？那在里边，在世界上完全没有自由嘛，也有一点点的。但是最终的捆绑和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绝对不同的。但是当一个基督徒被主释放了以后，就有一点刚从监狱里边释放出来的情况一样。其实很多从监狱里边判了很多年徒刑的人，释放了以后，很多有回去的现象。他又回到监狱里边去了。他说：“哎，别把我释放，我想回来。”因为他不适应外边的生活。亲人，他在里边已经有了朋友，已经完全适应了那种生活。他到了自由的社会里面，要竞争，要过正常的生活，要面对各种情况。你知道20年以前判徒刑的在里面要放出来，手机不认识知道什么东西，电脑不认识，很多现代的那个 button 怎么摁他不知道，银行怎么去不知道，汽车怎么坐怎么出来那个 my key， 以前的时候都是上前买一张票，空通打一个洞，人家说你打的洞买的票不对要补票，他说不对，这个洞不是我打的，是你打的，凭什么让我补？笑话啊。所以呢，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很不能适应以前的亲人，以前的什么东西，以前年轻现在都老了，他们自己的爷来可能结过婚，太太嫁别人的，家也回不去了，什么都没了，怎么生活啊？出来的时候提两个包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最后他又回去了。这是很多基督徒的现象，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不会生活了。耶稣使你得了自由了，因为我们在原来在属世的那种环境里边生活的太习惯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站稳了，不要再回到奴仆的恶里边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呼喊？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又回去了。如果不可能回去的话，就不用再呼喊这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啊，提到的奴仆的恶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就是律法主义的状况。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犹太人的律法，宗教的律法啊，但是我们中国人是走律法主义道路的文化，能不能听懂？啊，我们中国人是走文化这个律法主义道路的文化。好，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啊，我们思想一个问题。生活在监狱里面的人，如果说他是一个习惯犯罪的人，这个人是个惯犯，然后呢，他判的是无期徒刑，啊，判的是无期徒刑。那么他在监狱里边有盼望吗？在监狱有没有盼望？没有盼望。这就是前一次我们讲到福音那一次讲到的时候，圣经描述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就是无期徒刑判定，就那种状况，是吧？一天过一天过一天过，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就是我们在监狱里边的那种状况。反正每天，但无可奈何，怎么样，天天就这么挨日子过下去，有什么办法呢？啊，那个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在罪恶离开上帝不得自由那种的状况之下的生活，就好像那个人在监狱里边的生活。那么那种状况什么样子呢？使徒保罗说，你们受割礼是与基督无异了，这个你们若再受繁殖的受割礼的人说，你们是欠了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样靠着律法称义的人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那么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啊，因为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割礼是犹太人守律法的象征，认同接受律法的一个礼仪啊，象征着我们要按照律法去遵行。那么在这个保罗给行律法的人里边说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则，就是说凡是想要走那条路的人，他欠了行全律法的债。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社会上的法律是降低了的上帝的法律的标准啊，他已经把神的这个标准降低了，但是社会上的法律是完整和严肃的。那么一个罪犯在里面是不是把社会上的法律全都犯了？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他只要犯一条就够了，对吧？虽然他没有抢，虽然他没有偷，虽然他没有强奸，但他杀了一个人，就杀了一个人。那么这个医生啊，他杀人的这个人是个医生啊，他把他老婆杀了啊，或者女医生把他老公杀了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啊，杀了一个人，可是呢，他在医学里边他救过很多人，请问他救了那么多人，他杀了一个人行不行？不行，对吧？所以这叫将功补过的错误，对吧？就是说你救了很多人，但是你犯法了。你救人是你的职责，是你的应该做的事，可是你杀人不可以，对吧？所以这个犯律法的人，你只要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你就成了一个罪犯。这是法律里边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对吧？那么这是世上的法律，那么圣经指的是上帝的法律。上帝的法律约束的是我们的灵魂，是我们跟他的灵界的关系。所以肉体的法律约束着你的肉体，是指的你的社会生活的关系。那么上帝借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关系，让我们理解我们和他属灵的关系。所以上帝说你犯罪的日子必定死，是指的灵魂，我们属灵生命的死。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都见证一件事，你知道上帝在哪里吗？ 你不知道。上帝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有高墙隔绝，因为你在监狱里边，你根本不知道监狱外面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在监狱里边无期徒刑的人，他在监狱里边也生了孩子了。有没有这样的监狱？听说在某个地方还有夫妻监狱，如果他夫妻监狱在里边生了孩子，这个孩子是犯人还是不是犯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的孩子是亚当夏娃生命的延续，所以他们生下来就与上帝隔绝，就在被定罪的地位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顺便说一下，神的恩典，圣经说的，我们生在这样的状况里边，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是我们生下来的状况里边。所以上帝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在这种状况里边的时候，你可以改变这个状况。怎么改变？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他要来释放我们，要改变我们这种从祖宗留下来的咒诅被定罪的状况，可以在耶稣基督改变。我们愿意吗？这个是传福音，等会儿我们要讲到的，慕道班里边要讲到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地上刚才讲的，如果我们是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在监狱里边的人，你想用自己再去满足律法的要求，你已经做不到，因为你已经犯了法了，已经判徒刑了，你再怎么做也没有机会。所以你欠了行全律法的债。我曾经问那些修行主义的人，你知道在修行主义的人里边有两样东西它是绝对解决不了的，佛教里边也好，儒家都是以修身为本。修身好不好我们不说它不好，它好，但是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能。修身有两样问题它是永远解决不了的。第一，就是他过去所犯过的罪借着现在和未来的修行是解决不了的，对吧？你说我杀了人了，你说我从今以后不再杀人，佛教里边讲一句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多好啊，我拿起屠刀来就杀人，杀完了以后我刀一放我又成了佛了，行不行啊？明天我脑子一热我又拿刀去杀人，我现在不是佛了哦。你说你杀人不对，你要偿命，你刀一放你说我已经成佛了，我不需要偿命，行不行？不行。所以对于已经犯过的罪，修行主义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你已经欠了行权律法的债，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修行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罪已经定了。第二件事情，你修行主义永远解决不了你内心犯罪的冲动，因为叫修行，你看它修行为，但是它修不了心。心，你的内心的动机是绝对不可能，你用外在的修饰，你用外在的约束来约束自己的内心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法治治国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给我们有很多迷思，说我们走科学主义的道路，科学绝对解决不了人的问题。我们走民主的道路，我告诉你，民族绝对解决不了人的问题。我们走法治的道路，法治是后发制人的，等到他杀了人了你才法治，而且法治是可被贿赂的，法治可能是错，可能会错判的，法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对吧？用后来的方法来解决你根本解决不了，因为罪行是从内心里边发出来的，冲动是里面出来的，你靠着外在的约束是约束。你说法治有没有作用？当然有作用啊，有一点点作用，但是它绝对不是根本的作用。所以修行主义它根本解决不了过去犯的罪，修行主义绝对解决不了你内心犯罪的那个冲动，你根本解决不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可是 当人类在修行主义的文化里边习惯了，当耶稣基督释放我们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又犯罪了，又软弱，还失败，我们就害怕了，我们就产生了怀疑，我们是不是得救了？我们得救了以后怎么又这样呢？我们不但自己这样看，别人也这样看。你看那个基督徒，他还信耶稣，将来上天堂了，他上天堂，我下地狱，是吧？弟兄姊妹，释放是一个地位的改变，并不是生命习惯，特别是习惯的立刻的改变，不是的。当法官说无罪释放，这是瞬间发生的事，对吧？这个人就说我自由了，我从监狱里出来了。他从监狱一出来，他是不是就改变了？没有，他还是他。他在监狱里边生活的时候是怎么样，他出来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对吧？那么他在监狱里边他适应那种生活，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反而很不适应，对吧？为什么他会不适应？因为他的生命是一个惯性的，是吧？他过去的生活他就习惯那种生活方式，他出来以后他不可能立刻发生改变的，他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来训练他的生命，来适应在自由生活里边的那种生命。所以在这里说，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在他里边得以自由了。你虽然不大适应，但是要努力适应，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适应。那么这里边保罗就说了，怎么样适应？有一个宝贵的东西，就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今天我们得着自由，罪得赦免，已经赦免了，你信吗？如果你不信，那就没有，你的自由是不可能，是不得不到的。所以基督把我们从里边，从被定罪的地位释放出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的神的标准，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里边的一个动机，我们里边的一个方向，我们里边的一个选择，我们认罪悔改是一个态度。因着这个态度，神饶恕我们，我们的罪神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所以刚今天我们领圣餐了，他的死已经为我们偿还了这个代价，然后他释放我们。耶稣这样说过，这是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的，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这是我们等会儿要讲到的。他说下边说，所以天父的儿子，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自由就是他把你释放了，这个释放是真的。这里边强调了一个真字，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再被定罪了。弟兄姊妹，我们不再被定罪了。很遗憾，有很多人还在给自己定罪，还在怀疑是不是我们在基督里边不能上天堂，我又犯罪怎么办？耶稣今天是我们的中保，我们软弱，我们失败，神知道，所以他从死里复活，在他再来迎接我们之前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今天还活着，就是为了保持我们在他里边得救的地位，称义的地位，直到我们真正回到天家，真正永远进入到永生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这一个要回到天家的那一个过程里面。那么神叫我们得以自由，要把这个地位先给了我们，这地位是真的。所以神的儿子，这个不是随便乱说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哪一个人随便说你自由，不是这样的。监狱里边有一个人跟你说，哎，今天你释放得自由了，行吗？不行。谁说了行？那个被认定的法官说行就行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宣告一句话，他说神已经把审判的权柄都交给了子，父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子，也就是说上帝已经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了耶稣基督。所以他让你自由，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子， 我已经得着这个权柄，他说我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所以那个死刑犯，那个无期徒刑，有人说你自由了，他在里边说不可能吧，我已经在这生活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这，他叫自由，真的自由了吗？有点喜大不幸啊，这个欢乐太大，心好消息太大了，反而信不来，不大可能啊。但是圣经从不给我们说笑话、开玩笑，因为这是立约，神的立约来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因着信，我们知道他释放我们是真实的。当然下边有一说呢，有一些人搅扰了这些人啊，就是说你真的自由，你不能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还得回去的。在这里我们要说，天主教之所以我们天主教弟兄姊妹也是我们教会里边的一个分支，但是之所以我们不信天主教的东西，就是因为他把我们自由的东西说你没自由啊，他说你将来还要炼狱，他说你在这里还要买赎罪券，他说你还要怎么样。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完全的，是彻底的，是不需要在上面再进行补偿的。所以那些搅扰你们的人，保罗说这些人太可恶了啊！这个，那么在这里我们不谈这件事情，我们所说的是基督让我们自由了，这自由是真的，然后我们就不再回修行主义的那条路去。也就是说，当我们已经自由了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到这里边去了，不需要再去复行了。你已经自由了，为什么还要再去复行呢？如果有人把我们释放了，我们还回去复行，表示什么意思？说我们在基督的恩典里边坠落了。我们对释放我们的人有一种不信任，甚至于是一种羞辱，对吧？基督已经让我们自由了，我们说我们没有自由，我们还要回去，这是表示对他的否定。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最后，当我们得到自由的时候啊，是基督让我们自由的啊，这个我们不再回去了。不再回去以后，十三节这说啊，说弟兄们，你们蒙召得以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啊所得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哦，很好啊啊，我犯了这么多罪，进了监狱了，哎，现在我又自由了，我又回来了，行，我继续以前的该偷的总结经验，偷的更多啊。这个我在国内的时候，我碰过这样的人，刑满释放了以后继续犯罪，犯罪的时候还要比啊，你想怎么样，哼，我告诉你我已经怎么样了，我是从里边局子里出来的，他说你从局子里出来的，老子三进宫啊，越加作恶啊，把监狱对他的释放不作为重新做人的机会，反而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警戒我们基督徒，耶稣基督饶恕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得着自由，站在称义的地位上，不是纵容我们去犯罪，而是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那么重新做人怎么做？保罗在这里把重新做人的最高纲领告诉我们，这最高纲领就是爱人如己，用爱心互相服侍。那么爱人如己，圣经上说一切的律法，全部的律法都包含在这一句话里边了，因为爱人的是不加害别人。圣经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圣经说你想让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样对别人。当你做错的时候，你希不希望别人原谅你？如果希望，那你就去原谅别人吧。 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希不希望有人来帮助你？如果你希望，那你就同样的去帮助别人吧。所以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吧。爱人如己，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那么当我们一个被从定罪的地位释放出来的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原则。下面说，你们要谨慎。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可以放心，不是的，而要谨慎。在前面说一句话啊，说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得以自由。那么这个地方是两个自由的概念，一个是地位上的自由，一个是形式上的自由。神的儿子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是地位上的自由。然后真理让你自由，那是方式形式里边的自由。你如果你不懂得原理，你就不自由，对吧？所以你有了真理，真理告诉你怎么做，你照着真理去做了，你就自由。为所欲为，放纵自己的自由，我们说叫做失去自由的自由，叫做自杀性的自由。如果你开车，你不按照交通规则开，你说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我有自由，你那种自由叫做失去开车资格的自由，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自由是约束出来的。要不要跟我说一下，真正的自由是约束出来的，而不是放纵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真理就让我们自由，因为你按照真理去做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犯规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按照真理去做，下边就说你们要谨慎哦。如果你不要按照真理去做，还是相咬相吞，那就彼此攻击，是吧？所以前面就说要爱，用爱心互相服侍，啊，互相服侍，这是爱的见证。如果非爱的见证，你爱着互相攻击，然后就彼此消灭，就彼此 destroy each other， 而不是彼此建立了。毁灭了什么，我们就可能从自由里边就失落了。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理解得着自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是从地位上的释放。是谁释放了我们？是基督释放了我们。他凭什么释放我们？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审判的主，同时他为我们的罪牺牲，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他在耶稣基督里边是我们得自由的唯一途径。那么不是靠着修行，靠什么呢？靠在爱里边的信，因信称义，因信得救。那么在这个信的表达里边，凭什么？悔改。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悔改的时候说，神啊，我犯罪，我对不起，我软弱，我知道我不行，现在我不再靠自己，我靠你，求你饶恕我。神因着我们这样的信心来释放我们。那么释放我们以后，我们可能是比较不容易的一段，要适应一个基督徒的人生，要按照真理来约束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可能又再犯罪了。那么当我们再软弱再犯罪的时候，我们有一位中保在那里，他不断的在遮盖饶恕我们的罪，保持我们得救的地位。但是我们得着自由的人，不可以再把得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反正我已经有永生了，有些人甚至于传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盼望如此，真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拒绝，我们把得救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是不是与我们起初的信背道而驰呢？一个认罪悔改了的人，你悔改了，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当然我们软弱神帮助，但是我们拒绝神的帮助，我们还是喜欢那种追求最终之乐的时候， 圣经上说，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故意犯罪，圣经上说赎罪的祭就没有无效，神不会去赎那些故意去犯罪的人，神只赎那些不愿意犯罪但是软弱胜不过去人的那些的罪。所以当我们在得救地位上的时候，我们保持一种追求圣洁的心，接受仰望耶稣基督的帮助，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适应一种新的在属神的国度里边的那种的人生。那么这样我们就保持我们自己在自由被称义不再被定罪的地位上那种的生活状况，直到我们一同见主面的日子。这个得着自由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从世界上的监狱的状况我们来了解我们属灵的生命得自由的状况，原理是一样的。但愿我们因着信已经得了自由的人，我们不因为我们又软弱又困苦，我们又回到那个以前修行主义。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位姊妹曾经说，天堂我们是上不去了，我们努力进黑暗吧，努力修行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实在还是软弱的。我说如果你不软弱你还需要耶稣的救赎吗？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不软弱了，我们还就要上天堂，我们就已经在天堂了。如果你已经不软弱了，你的肉体就不需要死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肉体还要死？因为这个肉体永远是软弱，它已经软弱了，它不可能刚强，对吧？所以我们借着这个软弱的肉体来操练我们内心的生命，但是这个软弱的肉体有一天我们要抛弃它，因为它是软弱的，对吧？所以我们带着这个肉体的时候，我们无法和将来完美的天堂去相比，但是我们追求那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借着这些周围的环境，通过这个软弱来操练我们内在生命的刚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凭着信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愿神祝福大家。